关于刚才说到那个我见了有钱的我见有两种嘛，一个叫普德切罗我见，跟另外一个萨迦也见，在注脚49有说明到，第一个引文就说明到萨迦也见哦，第二个引文他就会说到两种我见哦。我在这里很快的这样跟各位复习一下，就是这之前都说过了。我们说主宰对吗？我就那主宰，就那萨迦也见主宰。我说我不要哦，我们很喜欢主宰嘛，但是主宰不了哦，主宰不了的时候，就说我不要主宰对吗？不管是主宰，你说我不要主宰，还是不能够放下主宰嘛，对吗？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是说我不要主宰，主宰了我说我不要主宰，我不要主宰，那也不可能啊。就好像说爱哦，爱不占有的爱，爱不到了，就说我不要爱，我不要爱，你还是在爱嘛吼，那就无有，还是一种爱，对吗？这样对于这个主宰，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它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对一切有情，我们会起萨普特切罗我见，就竖起去嘛，一生一生的那个我。但是对自己呢，我们对我们自己当然也会起普特切罗我见了，但是我们会更起萨迦也见，萨迦也见就是主宰嘛。对别人我们不会起，我们如果对别人起普特切罗，我们对别人我不会起主宰。不会起主宰，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啊，为什么会觉得主宰呢？什么叫主宰？就以自我为中心来去支配别人嘛。我刚才说到，我们不会对我们对别的友情会起普特切罗我见，但是不会起萨迦也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会原其他的友情，我们起主宰的这一种主宰意义嘛，是吗？我们一定是对这个。我们自己身上会更起主宰，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去主宰，来去宰制他人嘛。但是你会说啊，我碰到其他友情，我想主宰他，就好像我要去控制我的孩子，是吗？控制我的家庭，是吗？但是这个不是啊，那个主宰是因为从我们自己来去支配别人嘛。各位，这个要厘清哦，厘清他。所以我们对一切有情都会起普特切罗我见，但是对于我们自身的，我们会起一个主宰。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支配他人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啊，是实在的、长的、独一的了。那就是对一切有情啊，你对其他的有情，我看到勾也是。起一个什么哦，你们是实在的，你们是长的，你们是独一的，至少我这样的直觉上是吧，直觉。包括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我这个我是实在的，这我啊就是人我的有钱这个我啊是实在的，因为是实在的，直观它是实在的嘛，直觉它是实在的，所以一定必然的含摄的什么，它是长的，就在时间上它是不变的嘛。在彼此之间，我跟大家之间呢，一定我是独存的独一性，跟别人没关系嘛。包括我自己也不会是自体，也是独一的，不会是五蕴合二的嘛，是吧？独一的，就是因为我对我这个我是实在的、长的、独一的，所以我会更加上主宰嘛。啊，所以我要面对我这个主宰欲啊，不是说我不要主宰了，我一定要观察我自己。是不是实在的，不是长的，不是独一的吗？那就是观察我是没有普特切罗我了。普特切罗我一破了，没有实在的，没有长的，没有独一的，我那主宰如无从升起啊！凭什么主宰？我自己都没有实在的，没有长的，没有独一的，我就不可能起主宰意嘛。这样各位理解吗？啊，至于。我 这个普漏皆漏，没有实在的，没有常的，独一的，我怎么去破这个普漏皆漏我？我怎么去破它？包括破一切有情，怎么去破实在的、常的、独一的这个有情？我们为什么会对有情起实在的、常的、独一的有情呢？因为我们就是在有情的五蕴法上执着，这五蕴法是实有的、常的、独一的，我们就会在有情的五蕴法上更执着有一个人我嘛。所以你看，在阿含经不是常师尊这样说吗？色无常还是常而无常？无常是不是苦？是苦。苦有没有我？没有我。你看呢、啊？就是在五蕴有情的五蕴法上，观一一法没有实在的，那无常无我嘛，无常苦无我，就是没有实在的，没有常的，没有独一性的。像这相关的，我们一定要抓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它在我们身上所起的那个样貌到底是什么？一定要非常非常熟悉啊！这样的话，怎么可能说师父我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修行，不可能嘛！所以说，所以那个哦，如果跟我说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如果是看瘦的，我就跟他说，你根本都不知道。或者不会有这一句话，当然初学初碰面不会这样，不会跟他直接跟他这样讲，因为他受不了的了，受不了的了。碰到痛处啊，各位，我们在修学，我们自己要观察到，别人戳你哈、哦，你不以为意的，那表示我们的内心本来就不以为意的了。但是我们觉得很在意的啊，别人一碰啊，受不了的。受不了，我们自己可以感觉到，我们自己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的内心那变化，我们自己要去觉知到。但是我现在是因为对着大众说了，对着大众说，各位的压力不会这么大。我再说一次，我刚才比如说我比较慎重的、比较严肃的跟各位说的时候，我是对着大众说，是吗？大众，所以各位的压力不会这么大，但是这个有个缺点，对吗？压力不这么大，不一定就听不进、听不到，对吗？但是如果说个别的在说的时候，那压力就非常大，对方的承受力，因为直接对他嘛，所以那时候我就不会，除非好对方是看守的，对方看守，才会比较明确的跟他说，但是哈，这就。但是这个就不够慈悲，对吗？真正的慈悲是希望对方有能够得到利益啦。所以我对各位比较严肃的说的时候，甚至有些表现出严厉的呵责的话的时候啊，各位要相信我是没有坏心的啦。我想我那样说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各位是看受的啦，因为对。是对着大众啊，不是对着个人说了。但是希望那个力道还是在啊，也就是希望各位都能够听得到。好，其他的各位就自己看它的内容啊，就是注脚那个内容。因为如果这样的观点去看它的时候就没有问题。所以基本上还是在那个无明，对吗？无明表现在见啊。那无明为什么会特，你看哦，有时候那无明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见爱慢无明，对吗？老师第三个说明就是说，无明是总相，它的内容或发展起来就是见爱慢，对吗？但是有时候说无明跟爱相对来说，那个无明是一种知，是吗？一种知，而这个知呢是障碍哦，那个知哦是邪知邪见的那个知嘛，它是障碍明、障碍正知的，它是一种知。 所以如果相对来说，无明我们一般会跟见合在一起说。如果分成见跟爱的时候，无明因为它是属于知，知，当然会跟见。所以在佛法概论不是无明跟爱，就是会跟什么见跟识嘛，那识是尤其是相对来说。各位，这个我一再说明哦，这个就是最根本的哦，那可以跟到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对吗？那都有相关的，有它缘起的差别相，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缘起相啊，依着缘起相看到它的，看到他们之间的什么因缘和合的不即不离。看到他无自性空，要在缘起相去观察他的无自性空，那才是顺圣意的。所以说他缘起相不是说着好玩的，不是他把它用得很好，在用得很好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在顺向什么好，用得很好，不要变成乐不思蜀一直在用它，而是在用的过程当中看到他无自性空往顺圣意的方向前进。接下来就来看到物恶，然后诉说缘起。物，我们看一下那个寄送科判。物恶是横说缘起，物一就是物恶是诉说缘起嘛，前面那物一就横说苦集嘛，这就是第一的世间染因果嘛。好，我们现在就来，好，就看本文的了。只是说那个把那个物恶诉说缘起在三乘供法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了哈？就在世间染因果当中，前面物意就是说就是横说苦集。好，这个还是一样，先看一下那个寄送科判哈，诉说缘起它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好，诉说缘起物恶嘛，诉说缘起己一就是什么？己一就是总标，总标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苦集，就总标苦集，苦集就是横说苦物一的横说苦集啦，就是苦集缘起系列的关系。然后己二就是详论，详论。有分成根一跟根二，就是三支跟十支。这个导师在这里诉说缘起，诉说缘起当中几一说到那个苦集与缘起系列的关系啊，就是要先说到苦集与缘起的关系了哈，苦集与缘起的关系，或者就是从物一到物二，苦集跟缘起之间的它之间的关系，会在几一总标上面说明了。你看哦，导师的行文是这样的行文，我们看那个物一的横说苦集的那个己恶极地，对吗？极地啊，你看那个极地也分成根一跟根二，是吗？根一也是总说苦集，你看也跟那个己一的苦地连上关系嘛，所以那个根一也是总说苦集，就是前后的关系线先说明。所以那个诉说缘起当中的集总标也是先说到苦集，就是横说苦集二谛跟缘起系列的关系了，就十二支缘起的关系了。关于那个诉说缘起的详释当中，因为详释就是十二支嘛，十二支导师把它分成就是根一跟根二了，一导师的那个寄送跟长行的分法嘛，就把它分成这三支跟十支。三支我在科判下一个生死本源了齁。三支也就是我们在佛法概论就是无明盖爱结系嘛齁。无明盖爱结系，我们说无明盖爱结系就生死的。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就生死。就是那个生死苦命而就生出来嘛，也就是三支的哈，就无名言行行言事嘛，啊，根二就是十支，十支我把它分成心一、心二跟心三，对吗？心一就是生命依持哈，就是原是有名色， 也就是在这里哈，导师为什么说生命依此呢？因为导师在常常当中有说到了“事缘名色，名色缘事”，就是生命依此。但是在十二缘起之哈，会重视在事缘名色了，就是缘事有名色。心乐这一部分呢，就是促进细心，促进细心可以跟那个六处法门连上一起的哦。那心生逐物流转，可以跟五蕴法门连上关系了。所以啊，五蕴六处啊，一定要跟十二缘起，就是缘起连上关系，那个五蕴六处的法门才会深刻。好，说完了这些，我们再回到讲义本文来看。好，先几一总标，就是苦集与缘起的关系，那是缘起流转门。你看，就是苦集相勾缠，就是前面那横说苦集的那个苦集，就是苦地及地，苦集与相勾缠。什么相勾缠？导师内容会说到了，这样死生就从缘起，你看这苦集跟缘起就这样的做了连结了。缘起呢，就佛说十二支，这十二支呢，如成如果树，也可以如成如果树啊，也可以那个相勾缠连上关系了哈。好，我们来看导师长行的解释啊，先解释前两句，苦集相勾缠，死生从缘起，先总是四地的苦地以及地已经耶列的说明了。接下来就要说到缘起法门，我客伴给他述说缘起。为什么缘起叫述说缘起呢？就依着导师底下说的，就是缘起就是苦集苦，就是集苦相生的述的说明。所以我说述说缘起，为什么叫做述的说明呢？我们前面也在佛法概论也这样说到嘛，就是那个数的说明就跟横的说明来说，横的说明就是四谛嘛，那数的说明就十二缘起之嘛。啊，在这里我们来看，依着这个语言文字啦，什么叫数的说明？就是疾苦相生的数的说明。什么叫疾苦相生？疾就是因嘛，苦就是果嘛，就因果相生的说明。那相生我们叫数呢？我们看理解了，什么叫相生呢？所以不只是由疾而生苦，疾就是因嘛，苦因而生苦，苦就是苦果嘛。不只是由疾而生苦果，苦果也能够起疾。例底下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底下导致去做说明。例如众生在感到生的苦报之后呢，依这个业感的身心苦果，而又怎样有烦恼与业的活动，是吧？就像我们是依着惑业而有这一生的报体嘛，身心的报体，而我们又依着这个身心的报体，这个苦果呢，又去起惑造业，所以就是因果相生。但是各位，这个因果相生哈，还是因是因，果是果。这个我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生死苦果，生死苦果是就着什么前因呢？前因就是惑业啊，就着前因惑业而说我现在这个是苦果，对吗？这个还是有因果关系。所以因果相生不是这个我过去的惑业跟我现在的果因果相生，不是这样的意思哦，而是说我又着我现在的这个现前的生死苦果，这生死苦果它因是什么？过去的惑业造成我现这一生的生死苦果，而我这一生的生死苦果呢，我又会起惑造业，对吗？又会起惑造业，而我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身心是因哦，我造起惑造业就是果咯。 而这个起卧造业这个、啊、因为变成什么未来的苦果的因嘛，这个要把它那个哈、哦、把它理解的非常清楚、哦、所以这个因果相生啊，不是说就着这个的因果来说他们互相的生哦，不是啊，我们说母亲生小孩对吗，不是小孩子能够生母亲、啊、但是我们说这个母亲呢、啊、她是父母亲的孩子对吗，她是她父母亲生的嘛，而这个母亲可以生小孩对吗，所以这个母亲相对于他的父母亲他是小孩，相对他的小孩是他的母亲，这个要理清楚来，我这导致了很多的文字语言我们都要把它理得非常非常清楚，因果相生到底是什么的意思、啊、还有说因果相生，还有说到因是不能够离开果的对吗，导致举一个例子啊，就好像沙就是那个线啊，可以织成布对吗，织成布，但是线也可以揉成丝啊，丝可以织成布啦，丝也可以揉成线粗线对吗，所以你看哦，所以我们一般说果不能够离开因对吗，我们都觉得果不能够离开因，其实因也不能够离开果、哦、就像丝到底丝你说它是布的因吗，未必哦，它可能可以是神的因呢、啊。所以那个因跟果之间，因也不能够离开果、哦，但是果不能够离开因，因也不能够离开果，但是还是由因生果，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相关的我们都要，但是因果之间是不即不离的啦。虽然有前后因果，还有同时因果，但是因果之间、哦、它的这个。它的之间的它的相关性，但是有它引起的差别，像由因生果那一部分都是我们要非常清楚明明白白的，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依着引用这个才能够深刻的去了解它了，这样的话我们依着这样的深刻的理解去做观察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关于这个因果就是疾苦相生，就是因果相生了，这个我刚才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了，希望这个各位再回去再去看导师的文字，包括这一段的文字抓得住哦，关于因果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抓，各位我们学习方法就是缘起法嘛，就是因果法嘛，这些我们一定要下过苦功夫哦，各位不要以为只有在世间的学问要去花脑筋，好像修行就不用花脑筋，这大错误，我们用了我们一生的那个最精华的时间、哦、花尽一切的脑筋去学习世间的知识，学习世间的那个学问、啊、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我们花了太多太多的脑筋，觉得那个是理所当然，好像学习方法就不需要花这些脑筋，那大错误，这一定要把它思维的透彻哦。世尊三世导了教戒轮为主呢，我们人类的三大特胜那意念胜，为什么连天也比不上，为什么只有佛法只有人类才堪受佛法的庇佑啊，我们说佛法的护佑啊，真正的护佑就是懂佛说嘛，那才是真正受到佛法的庇佑啊，不是三宝的功德力的加持啊，哦，好像让我们哦灾难来的免灾，不是这样啦、啊、那畜生也可以得到佛法的护佑，但是为什么只有人类才能够学佛成佛，就是因为人的三大特胜，我们要充分的应用我们那个分别慧、哦、就是那个意念胜，人类的大脑你看，就是人类的地理意识特别强大，一根特别明显，我们要强大的分别慧，好好的闻思佛法，如果没有强大的分别慧去闻思佛法，我们没有善用它的时候，我们学习的佛法都是很浅的啦，那些都没有办法去观察我们的无始劫来的自性见，观察不来的啦，你说你观察得来，你不要骗我啦，再有那个修行功力的，再有功力、嗯、如果没有佛法的正见、啊、自己的那个宗教经验那个神秘经验那个 敏能能所的那一片光明，一片无始无终，那个到底是什么？所以啊，如果没有佛的证见呢、啊，世间的那个宗教经验，最多最大最大最深的就是定力。那定力而来的无分别，那是佛法的无分别吗？那只是跟自心见相应的啦，那都是无始来世似曾相见的经验的。什么叫似曾相见？就是自信相应的经验。所以跟大家共勉，好好的应用我们的身德慧，强大的分别慧，好好的闻思佛法，然后依着这样的法义呢，去观察无始来的自信如何有，这样才是顺圣意的观察了。如果没有佛法的智慧，哪来的自信如何有的观察？都是跟无始来自信见相应的观察了，或者只是表面的，表面的，不会深刻。这是我打从内心最诚恳的教化各位的了，这也是我常哦双手奉上的宝物了，双手奉。但是我这个手哦已经很酸了，很酸。希望我讲到已经讲到这里来了，对吗？也是讲到这里，用情义的来感动，但是我是希望有正见相应的，否则的话不太容易深入，我们会泛泛的在一个层级上前进，要再更深入划拨一层往下不太容易，跟大家共勉。所以你看这里又看到香钩禅的真正的意思，否则的话我们很快的这样看过去啊，不会很深刻的理解他碰到问题来的时候，碰到复杂因缘来的时候，或者说因缘之间非常敏锐的，因为有些因缘看不太清楚，但是有些因缘它是非常我们很明显的观察到的时候，或是冲击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性的，尤其快速而猛烈的这样的因果，我们就很难去观察到了他们前后的关系，而且他内在的相关性，我们就很难有慧力去观察它。好，所以苦与集是相互勾引的，相互纠缠的，然后相互缠缚的，也就是辗转为因果，也就这样辗转为因果相生而说树的。而为什么叫横呢？我们说四谛为什么要横的呢？就是杂染的因果一类，那个千千的因果一类，苦集是杂染的因果嘛，而灭道是千千的因果嘛。为什么叫横的叫并列的呢？基本上可以没有看到它的相生辗转的关系，就是诉说的说明的内容是一样，但是诉说明的方式有些不同。我们也之前也说到嘛，你看哦，十二支每两支前后两支都可以用苦集灭道来说明它，也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是竖的，一个是横的。而在这里呢，依着这里来看呢，竖的呢更可以看到它相生的关系。你看哦，就十二支，你看在佛法概论的那个，我们在佛法概论第十一章不是说到如就是缘起的流转门吗？有说到两个面，特别要重视两个吗？当中的一个就是如环之无端，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相生。这个就是说明世尊说的生死是无始来的生死，无始不是很多很多的，而是始现不可得，幻现出来的无始，所以是如环之无端，事有前后而没有实在性的前后。好，如果明白了这个，对于死生从缘起就已经有扼要的了解，就是什么苦集缘起苦集，那就集呢说进去就是惑业，有惑业然后就集啊，那就是惑业苦，惑业苦，那就缘起， 而详细底下详细说明就十二支嘛，十二支。像类似这些啊，我一再一再的跟各位切进去的这一部分呢、啊，各位要接得到哦。否则的话，我们很难用一个方向去切进去，总是好像都清楚，但是模模糊糊的，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切进去去理解它。这个切的这一部分呢、啊，希望各位能够接得到，这样的话就会一次一次的明白佛法之间的说法，就会一次一次的去明白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身心呢，就会一次一次的明白贴进去。切得进去了，例如我举个例子，一个譬喻，例如我们譬如说前面有一个就是强力弹力非常强的一座那个膜，塑胶膜，我们如果用蛮力的去推它，蛮力最大最大的力量就是电力去推它，你刚开始可以推，但是推的越久，它的反弹的力量越强。刚开始可以推，反弹的力量越强。所以那个烦恼也是一样，如果用强大的力量去推它，反弹力量很强。包括知见也是一样啊，你如果就是强，就是那个囫囵吞枣的去理解它，刚开始哈，会不会有？因为刚开始会有稍微的理解，但是你如果我们如果永远是这样的话，囫囵吞枣的去理解它，终究会反弹的。吃太多消化就会不良，终究会反弹的，你就会停在一个地方的。那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就像那个，我们一定要用智慧去分析去理解它，那什么用刀子去磨它。什么叫刀子磨它？刀子就劈我们的智慧刀嘛，智慧剑去磨它。什么叫磨它？就分析它，理解它。因为去磨它，去磨它，割它，那你在对那个地方再分析它，就是要再深入它了。那个才是重心。所以那个切入的那个地方啊，才是各位要学的。要在我这里哈、啊，就是要听懂那一部分。那个地方的话，切进去去切。刚开始切的不好啊，而且刀子也很钝的嘛。但是就是这样，这样的话，我们的引就在学徒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深入，刀子也会越来越利，对那个现象那个的理解度，我们越来越明晰。要这样，所以这些啊，都要相对的，否则我们泛泛的看过去，就这样看过去，就这样的理解而已啊。而我这个是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因为、哦、这个导师在著作当中也会常说的横的说明、竖的说明，或是种种种的说明，只是、哦、说明的内容是一样，说明的方式不一样。包括、啊、你看印出界也是一样，同一个法嘛，同一个有情嘛，但说明的面向不同，这些我们都要清楚的去抓到它，否则啊，我们要 读懂导师的著作大不易，真大。要去深入的去理解它不容易、啊、这是、哦、我从学佛以来、哦、越来越深刻的越深刻的体会、啊、越深刻，所以愿跟大家共勉、啊、好，接下来要详论、哦、要知道缘起说的主要意义是在说什么呢？说一切的存在都是从因缘而起，所以叫缘起法嘛。一切的法都是因缘法，因缘而起就缘起法。所以相对因缘而起，这一切的存在就是有嘛，一切现前的有法叫什么？叫做果法嘛。而那因缘呢，也还是从因缘而起的啦。所以每一个存在的事物，从过去看都是从因缘而有，这就是果。所以每一个因缘相对于过去的因缘，所以这个存在的法叫做果法嘛。相对因缘来讲，它就叫果法。而存在的这个事物，现在存在的这个事物，从现在看到未来，又都有影响未来的力量，所以这也就是因的了。这个约前后因果说了， 我们看注脚五十，沿着中观兼论哦，因果的形态很复杂，现在约略说两种，一个就是前后的因果，第二个就是和合的因果。其实导师说到了哦，就是前后跟同时不能够截然二分呐、啊。我这个我也时常说对吗？常说到，为什么不能够截然二分？你看到、哦。连到最短最短的时间，最短最短的时间就是刹那，对吗？刹那就是同时，最短最短的时间，我们说现在、刹那、当下，那就是同时嘛。但是同时还是刹那，还是有前后相啊。所以同时不能够离开意识啊。连那最短最短的时间，你看到、哦、中观呐、啊，那个最短最短的时间，你看还是有前后相，还是同时不离开意识。意识能够离开同时吗？也不能够离开、啊、但是有中就不一样、哦、如果还有前后相，它就要再分，对吧？所以有中的刹那都是没有前后相的刹那，就好像世间、啊、那个数学点、啊、是没有前没有长度的点，但是组合起来又有长度的线，对吧？这样的现象、啊、算数学家聪明，他说是无定义名词，自明的无定义名词。学了佛法之后啊，尤其学了导师所接着出来的佛法之后，才能够深刻的看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自明公式的那个都是自性间相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看啊，逻辑的思想三律啊， A 等于 A 是吗？ A 等于 A， 不等于非 A， 不是 A 就是非 A。以前说 A 等于 A， 废话， A 当然就等于 A。 哦，学习佛法之后，原来那不是废话，自性间相应的。所以啊，用的再好，你看到、哦、逻辑有没有它的威力？有啊。数学有没有它的威力？有啊。但是都是不能够解析看到自性间。所以科学越发达，私欲越增加，物质越文明了、啊、私欲越增加。为什么？你看哦，那个像量子现象啊，不是有两大体分成两派的说法，一派现在占主流了，就是那个波动力学，就霍然律的，是吧？纯激励的。但是纵然现在可以描述它的某一个现象，某一个整体现象，包括量子纠缠，对吗？可以描述到那个现象，而且那个理论也承受到可以应用在发展到量子电脑了，对吧？纵然它承认波动力是都这两种现象都同样在一个量子现象发生，但是它还是自性间相应。凭什么说就是有量子有波动，它的和合还是解决不了自性间了。就好像那个辩证法，辩证法本来是不为那个形式逻辑承认它是逻辑的，到后来还是承认它，但是他们还在会通这两者，就形式逻辑还在会通这两者。但是不管怎么样说，正反合，它是正跟反的合。它虽然可以解释某些现象，正反合，但是正反对于有中来讲，它是矛盾的。它矛盾的统一还是矛盾呢、啊？矛盾怎么能够统一？矛盾它不得不要统一，但是矛盾的统一是真理，那有太多真理了，所以那样啊还是解决不了自性间呢、啊。那只有佛法才能够真的看到，所以菩萨在五明中求呢，是让五明就是世间呐、啊，前四明是世间明呢、啊。菩萨为什么能够把世间名变成是菩萨的名呢？因为菩萨的内名是佛法了，否则世间人再怎么样用就是世间名，就像世间善法，世间人用起来，世间善法永远永远就是世间善法，最多就是人天善。为什么？凭什么？就这些呢？而这些这个都是在跟各位共修以来一再一再做说明了。各位已经用了太多太多的精力，用世间的，就是自性间相应的，在学世间的一切法。 学了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不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用它？而且啊，学习佛法之后啊，会让我们以前所学到的那个世间名啊，就是各位的在职场上啊，在人际关系的那些一切一切，依着世间知识在所学的那些啊，没有去否定它，而去提高它，变成我们的菩萨名了。那样对各位的那个事业啊，一定是如虎添翼的啦，对各位的家庭一定是更好的啦，一定不会去否定各位的一切以前所得到的那些经验啊，那职业的那些都没有否定它了，而是在那边提高。但是提高一定要有正见，这些就来自于这些。那这里是说到前后嘛，其实没有离开，你看前后这个是相对侧重它，但是还是没有离开同时。那这就在注脚五十有说到，也就是刚才我说的，我再举一个，这是说连刹那都是没有离开前后相的。其实导师也有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看到一棵大树，看到一棵大树，这棵大树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它的树干、枝叶、花等等的，同时看到，同时看到这棵大树，但是有没有妨碍它？它是从根、茎、枝叶，还是没有妨碍它？所以长时间也没有，同时也没有离开意识啊。刹那也是一样啊。所以啊，小无内，大无外，那些细论相啊，在导师的中观的说法当中，小无内的那些的细论相，也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般说大无外那个地方啊，哎，导师还是依着中观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我们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行。我们为什么不珍惜？何况我在上课过程当中一再一再的做说明，对吗？像类似这些啊，跟大家共勉，我们一定要珍惜啊。那我更要了，对吗？我更要。只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到了。各位啊，我看起来只有在导师的著作当中才有可能让我们去培养这样的能力了。我看到的包括现在看到的三大文系啊，藏文系、巴黎文系，虽然都不懂他的语言，但是都翻译到中台湾来的嘛，而且很重要的都翻译过来，而且哈，同一本重要的还是有不同人翻译嘛，包括禅师的重要禅师还有不同人去翻译他的同一个著作嘛，都可以观察。你说那个藏传的印参派最高，各位去看他的讲缘起吧，他还有两种缘起，包括他升官印参派最高，但是行呢，广大行要去无上密，空理说的好听，但是自己的思想行为呢，尽可能跟那个最低于最低级下流的巫术混在一起，都不自知。我们有这么好的因缘，我们要尊重我们得来不易的因缘。老师常说嘛，贯穿过位的现在，现在可以这一刹那，可以今天，可以一天，可以一年，可以这一生，但是不管怎样都是贯穿过位的现在。到了刹那也是一样，贯穿前后的现在刹那，这才是缘起法要说的缘起法。这就是这个阿含经啊，刹那都生灭啊，这个就在指向，如果去观察呢，缘起相如果去做观察呢，但是这个如果文字语言都不能够深入，都不能够去理解它，你说你要观察，要观察什么？文字语言都不能够了解，我们如何去观察？所以说我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劝行，不知道怎么修行，我希望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一不知道就表示我们连文字不知道怎么修行，表示我们连语言文字都不知道。希望啊，我今天讲的有点重，讲的重就是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跟大家共勉。因为有时候看到这些啊，都是。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再一再说到的。我总是希望我们大家总是要有一次一次的宣习嘛，或者是重宣习的，非常重视宣习，就是要一步一脚印。世间不是说走过必留痕迹吗？不要船过水无痕，是吧？文殊我不要船过水无痕，无痕。我们要谛听、善思、善念，念就是要记住。啊，记住不一定要直取，对吗？我们不直取相应的，还是要记住。所以船过水无痕是在批什么？不直取它了，好像好听的音乐过耳就不留了。但是我好听的那个法音呢、啊，要留下来，谛听、善思、善念。关于那个注脚五十的前后因果、合二的因果，这个导师有做一些批议，各位去看他。我当中有很多中略的，中略不是不重要，只是说我想对那个本文有一些理解，所以引了注脚五十。那这个好像相对各位那个我们中观兼论那个行为讲座刚结束嘛，看这一部。所以都要能够去听到之后珍惜它，然后随时能够去温故知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想。